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五节。请。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让我们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话语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你今天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借着你仆人的口，我们从你领受你让我们所知道的道理，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你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今天正道的是商次恩弟兄，正道的题目是独居的民之圣洁之民。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在我们宣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召聚你的儿女，我们让可以来敬拜你，侍奉你，认识你。今天我们要学习查考你的话，所以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将你话解开，让我能够明白。你的仆人是无用软弱的器皿，主啊，但是为了你名的缘故，为了你自己百姓的缘故，主啊，求你使用我，让我的口成为真理的管道，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明白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在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主啊，求你圣灵在讲的在听的人身上一同做工，愿你自己的真理被显明，愿你自己的名得的荣耀，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独居的民之圣洁之民。那有些弟兄姐妹也许觉得这个独居的民这四字有点熟悉那我在大概一年之前，我以独居的民讲过另外一篇道但是当然根据我的经验一年多前到你是肯定记不得了。那我相信在座听到的肯定没有我妈听得认真。我跟她说我要讲去年的讲，她大概能记起来去年我在讲道的时候做了个见证，这是她所能记住的。那我们今天是继续讲这个独居民这个题目。那我会在开始之前我会把去年讲的稍微复习一下。那独居的民这四个字呢，出现在民数记二十三章。那当时背景是这样的，那会儿以色列人被神所拯救从埃及出来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就先在西乃领受了律法，然后到了后来又在旷野有40年的漂流，因为他们刚开始到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不敢进去，所以曾管教他们，他们就在40年有在旷野的生活。好不容易熬过了40年，他们就来到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就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他们准备过河，然后那时的摩押人就极其的害怕因为以色列人人数众多，而且他们已经打败了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虽然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不许攻打摩押人，因为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远亲，但是摩押王还是很害怕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武力不行，所以他想了个办法，就 派人找了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叫巴兰，那个巴兰很厉害啊，因为当时有传言就说巴兰为谁祝福呢，谁就得祝福，巴兰咒诅谁，谁就得咒诅。那耶和华神一开始阻止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巴兰经不起金钱的利诱，他就去了，结果四次被神改口，他四次想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四次变成祝福。那巴兰当巴兰第一次站在山上，他看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赞叹到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巴兰见到以色列人他的第一印象，就说这是独居的民。那独居的民这个字最希伯来文的字根原意就是分别的意思，说这群人就是被从万国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而且巴兰不但说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国中，紧接着他又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他在这群与众不同的人身上，他看见一个极大的福分，这个福分大到一个地步，是一个人可以拿性命去交换的。那这个福分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上次有讲我们讲主要是讲到神的同在，因为巴兰住在山上的时候，他看见除了密密麻麻的帐篷的事情，就是神的帐幕在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这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在利未记20:26，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所以这边很明显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世人分别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是因为神的缘故。那出埃及记33:16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们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为你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这边讲到在人在何事上知道那些人是蒙恩的呢？让百姓与地上万民有分别是什么？那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去。那我们也上次也讲了这个神同在这么极大的祝福，一个可以用性命交换，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那我们主要讲到有四个方面。那一个就是神的同在代表了救赎因为以色列人原来就在埃及是为奴的，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有督工鞭打他们，那神救赎他们，神同在的时候神就救赎他们。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原来在罪恶捆绑当中，我们在死亡当中神救赎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世界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人生的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且神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让我们可以活出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那另外福分就是第二福分，就是眷顾之福神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漂流那个在干旱无水之地，神供养他们40年，他们不吃喝，没有饿，没有渴神给他们玛拿吃，也给他们水喝，神供应给他们。那当然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也眷顾我们，供应给我们，每时每刻每天，无论我们在哪里，神都眷顾我们。当然这种眷顾未必是你想象那种眷顾，一帆风顺的眷顾，基督徒的人生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神眷顾我们不但是要把我们养大，也是要培养我们的性格。所以以色列人需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大卫也曾经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那是神极大的爱。那我们第三个讲到福分是管教的祝福很多祝福是我们人所喜欢的，但是有些祝福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但这个祝福也是与我们有益的。那神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但凡圣经里出现管教，基本上是跟爱相关的而且神管教我们也是因为在我们身上有期盼。神没有把他的国度把他的荣耀交托给那些世界上有权有地位的人，那是就交托给我们这些不起眼的人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盼望，所以神也要管教我们。那最后一个福分乃是盼望的福分，过去的福分都很美好，但是最大的福分还在将来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是比我们以前所经历的更美好的一切。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惧怕死亡。对世人来说，人死了就是一切的 结束，是一个非常虚空的一件事情。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人死了乃是代表个新的开始。亚伯拉罕看见神为他预备的成就，切切的仰望，他要渴慕得到神所给他预备的。好，那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大概有独居的民讲到的这个四个福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题目。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讨论主要经文是在25章。那民数记23章24章就讲到巴兰的四次祝福。那紧接着25章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25章1到9节，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那这边提到的地方叫石亭，那石亭就是基本上是在摩押平原上一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进迦南之前停留的最后一个地方，过了石亭他们就要进入迦南地了。石亭，那第二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他们就吃他们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这边提到一个名字叫巴利皮尔，是当地的一个偶像，是摩押人所敬拜的一个神。那巴利皮尔基本上圣经当中只是在这个故事出现，但是我们并不是很，所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个巴利皮尔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那巴利是在当时那代拜偶像常用的一个名字，巴利的名字就是主人的意思。那皮尔呢，皮尔在前面有提到座山叫皮尔山，有可能他这个偶像是当地的一个偶像崇拜，所以叫巴利皮尔。那也有说偶像皮尔可能是就跟他们的敬拜的淫秽的方式有关，因为皮尔好像是有裸露的意思。好，那重点就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开始在那边拜偶像。到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所以这边要将所有的族长，为什么所有的族长其实我们大概看大概能了解，其实当时拜偶像并不是一个个人很多一些局部的个人的行为，乃是他们整个全民都有被感染后面甚至很多的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领袖带头就与巴利皮尔联合。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米甸人到他弟兄那里去。那这个人其实名字后来有记，叫做辛利，他是西面宗族的一个首领，所以他是首领，结果带头做了行淫的事情。然后那个米甸人名字也被 记下来，叫哥斯比他是米甸宗族一个首领的女儿。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那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受？大家感受可能不是很深，但如果你连着23章24章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两处就紧紧连接在一起的经文给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23章24章神的祝福满满的正能量，那这到了25章1到9节满满的负能量。那23章在神的祝福当中，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结果到25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跟巴利皮尔联合，就跟摩押人混杂在一起。那在23、24在巴兰的祝福当中，以色列人是一个胜利者的形象。23章24节说，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这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一个极大的失败。 那二十三章前面的祝福当中，我们看到是神的同在。这边我们在第三节就看到神的怒气就像以色列人发作了。在前面祝福当中，我们听见意思，就我们看到欢呼。在二十三章一节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那我们这边看到摩西和全会众在会幕前哭泣。那为什么但经文之间张力有那么大呢？这个不同到底在哪里？但是在我们讲不同之前，我们先看这两处经文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有几个很明显的，比方说这两处经文都是关乎以色列人的，也是跟神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其实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经文其实都跟巴兰有关系。其实你23-24章很明显，因为在巴兰在那边讲话。那为什么25章也是跟巴兰有关系呢？25章发生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是有人故意而为之。那就他们摩押人与以色列人行营，是出自一个人计谋，那个人就是巴兰。那经文在民数记31章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巴兰授意巴勒行有这样的一个计谋。那很显然，巴兰咒诅没有成功，他有心有不甘，又拿了别人的钱，所以心里生出这一个恶毒的计谋。说起这个巴兰，其实巴兰这个人非常的另类。他是个先知，但是大部分他不像别的先知那样流芳百世，大部分先知都是流芳百世。他们因着对神的热心、对忠心、对他同胞的爱心，也是在仇敌面前勇敢，让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都觉得那些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巴兰这个先知，他做先知却做成了遗臭万年。然后他不但是做了一件事情让别人记住了他，他做了两件事情都让别人记住了他。那这两件事情在新约的经文当中都有提起。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贪爱不义之工匠，那就是前面的经文在彼得后书2章15节，他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家的先知。那另外一件事情，就巴兰立下这个计谋，这个计谋也是被人被新约圣经引用。在最经文的圣经最后，在启示录2章14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所以巴勒做了两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虽然都是不好的事情。那我们上次主要是讲的第一件事情，就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咒诅被神改成祝福。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巴兰的这个计谋导致以色列人极大的失败。那神的祝福呢，就让我们看到是神的心意。23章24章是讲到的是神的心意。那人在这里失败，那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对我们有要求。那这两处经文蛮有张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仰有两个方面。那信仰其实包含了神和人之间关系的互动，神有他的计划，那人也有他的要求，人在神面前当有我们的回应。神有呼召，那人就要去跟随；神有恩典，我们就要去接受；神有应许，我们需要去相信。那神的同在不仅仅带来的是祝福，也是带来了他的要求。那人如何去回应呢？如果回应不当，以色列人的这里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我们的借鉴。这边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似乎经历祝福，反而看到他们乃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那神的要求是什么？ 就仔细讲当然是有很多很多内容，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概括的讲。那经文主要是概括讲，那我主要是有用了一节一段的经文，那其实我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三到六节。那我不全读，我只读比较重点的那两节经文。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段经文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程当中，当他们到了西乃山，神第一次透过摩西表达心意。他们是刚刚到了西乃山，到了二十章，我们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神开始颁布律法，十诫，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细致的条例。但是在讲律法之前，神把他总体的心意告诉我们。那这段经文也是被彼得前书所引用，在新约当中，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两点，神的一个心意。第一点就是祭司的国度。那我们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是一个祭司。那什么叫祭司的国度？祭司是干嘛的？祭司呢是亲近神、敬拜、侍奉他的一群人。那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生命就有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一生当来敬拜、侍奉我们主，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意义，也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不能再说啊，我的人生好迷茫，我不知道活着干嘛。你应该知道你活着干嘛。我们的身体就是当作活祭，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成为我们的敬拜。那另外一点，我们主要讲了就讲圣洁的国民。那大家做基督徒信主比较久的，大家都知道圣洁的基本含义就是分别的意思。那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它被用来描述神，用来描述人，也用来描述动物，也用来描述一些比如说精气银气等等。那虽然它的本意就最基本意思就是分别，但是在描述这不同东西的时候，它的意义上稍微有些偏差，就是它的侧重点还是不是很一样。那在说神是圣洁的时候，我们刚才唱了很多圣洁圣洁的歌，说神是至圣的、全圣的，那我们到底在说什么？表达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在说神是圣洁的时候，我们乃是表达神是那位超越一切、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神。他是他的权柄、能力、荣耀、尊贵是世界上他的受造物当中没有一样可比的。那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那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那摩西一开始去领受神呼召的时候，他有跟神一段对话。那神摩西一再的推脱，那推脱一个地步，就说他就问神名字，因为他需要跟以色列回去跟以色列人介绍这个神是谁。那当时的神有很多，你不介绍一下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位神？所以他就问神名字，要就想让神介绍自己。那如果一个人别人问我们，我们是要我们介绍自己，我们可以很多的描述，比方说我们是某某地方来的，某个学校毕业的，因为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类似的人。那你要说你是四川人，大家都知道你大概喜欢吃辣的，因为跟你聊天那个对方很可能他已经见过很多四川人了，所以你跟四川人都差不多，对不对？那比方说你要说你哪个学校，你说 Caltech， OK， 大概都是理科生。但是你要问神，神是谁？神怎么说？神说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神说我就是我，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位是可以跟神相比的。 这是我相信这是这世界上最最伟大的名字。那这是当我们用圣洁来描述神的时候呢，是讲到他的超越性，讲到他的独一无二，讲到他的无可比拟。那在圣洁描述人或物的时候，那当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超越性，我们什么无可比拟。大家做基督徒以后，你就是一些圣徒，哎呀，那你相互看看，你觉得你有什么特别超越的东西吗？我们的身高体重、长相、我们的学识、聪明智慧，其实都没有什么超越的东西。那些牛啊，那些金器银器也是类似，都是很普通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洁，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特别的，乃是说他们被神所被分别归于神，他们就得了圣洁地位，他们变成被神所使用的一群人或者一个物。所以神的圣洁是不同于人的圣洁，神的圣洁是本性的圣洁，人的圣洁是基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按照本性来说，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在启示录十五章四节，他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他说：“独有你是圣的，只有神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那人的圣洁不是因为刚才说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乃是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离开神我们也许你可以想成为一个好人，在别人眼中看为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你不可能被称为一个圣洁的人。如果基督徒想要追求圣洁的话，你不要先练一些自我修养，你要成为圣洁的人，你就要跟神搞好关系，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一个人。那如果离开神，我们圣洁就无从谈起，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能力不行，那是圣洁的概念离开神就不再存在了。那我们成为圣洁也是因为与神的圣洁有份，是基于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人和物、动物或者一些其他物件圣洁都是基于人，这些人或者动物跟神的关系，但人的圣洁跟动物的圣洁又还是不完全一样。那动物的圣洁完全是被动的，当它被分别以后它就圣洁了。那人的圣洁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跟动物差不多，就是当你被分别以后你就得了圣洁的地位。这方面主要是讲到比较被动性的一方面。所以你如果去看哥林多教会，读哥林多前书，你发现这个教会是充满问题的，但保罗在称他们的时候还是称他们为圣徒。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恩的人。当我们这边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当我们被神分别以后，我们就得了这圣洁的地位。那另外一方面，人跟动物不一样的是，我们人还有圣洁的主动性的一方面这就讲到我们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其实在圣经当中，如果你去看，它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就得了圣洁地位，那也是因为也是一个要求。神在几处经文当中都要求我们成为圣洁或者追求圣洁。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边又讲到成为圣洁，因为圣洁有主动的一面在里面。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十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这边讲到追求圣洁也是讲到我们的主动性。我们人不但是被神所分别成为圣洁，得了圣洁地位，我们也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过顺从神亲近神的生活那神的分别乃是不好意思，被神分别乃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成为独居的民， 就是被神分别出来啊，这是我们成为读经名一个最最根本的内在原因。那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乃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乃是我们人当有的回应，也是我们成为读经名我们当有的外在的一个见证。那圣洁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那大部分在提到圣洁，一个人圣洁的时候，大概会出现两种的印象，一个就是他很虔诚，他读经祷告啊，他去教会崇拜。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道德性的，这个人遵纪守法，助人为乐，礼貌谦让。但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圣洁生活的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的内容。那如果你要看圣洁生活那你要看的一本书就是利未记啊。利未记看起来似乎有些枯燥无聊，但是他详细的描述了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神要求他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那你如果你去看利未记啊，大概有三种的生活神所要求的。一种是敬拜生活，他们要敬拜神，比如说你要献祭，有五种的祭物，你不可跪拜偶像，这样的条例也是跟敬拜相关的。那有道德生活，比如说你应该禁戒淫乱，你要用爱心对待邻舍你不可做假见证，这些都是跟道德性相关的。还有一大块似乎跟敬拜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似乎跟道德没有关系，比如说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喝什么。分蹄倒嚼是可以吃的，不分蹄或者不倒嚼的是不能吃的，所以猪肉不能吃，牛肉不能吃，或者还有一些皮肤病的条例。那前面两种生活，敬拜生活、道德生活，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那为什么跟吃喝、跟圣洁生活也有关系？那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吃猪肉的不吃猪肉的就比吃猪肉的更加高尚。神没有责备外邦人说那些人吃的污，就是吃的不干净，所以他道德败坏。耶稣自己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然后罗马书在也有记载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为什么在利未记里头吃喝是这么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当上帝第一次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圣洁的时候，乃是出现在利未记十一章，就是刚才我们念过那节经文，出现在利未记十一章，就是讲吃吃喝喝问题的时候。所以成为圣洁，神对我们要求不只说我们要有敬拜生活，不得说我们有道德上有要求，乃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点，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分别出来。哥林多前书十章三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而做。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召你们既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是一切所行的事上。那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就利未记里头有很多关于这么多吃喝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借这些最最日常的事情来提醒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神所分别的，他们是跟世人外邦万族所不一样的，他们也当把自己分别出来，在所行的每件事上分别出来。他们神用这些最最平常最最日常、最最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来操练以色列人过分别的生活。好，那我们讲完这个圣洁，我们来下面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巴兰在二十五章所出这个计谋这个计谋你看似平常，但其实非常非同一般的一个计谋。首先它非常不符合常理，你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叫巴拉兰就是想要得胜过他们，攻打他们，然后把他们从这个地方赶得远远的。就巴兰说我有个很好的计划，你要怎么做呢？你就要请以色列人来，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敬拜。那你想想巴勒听见这话有什么想法？这完全是跟巴勒的一个一开始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他要把他们赶出去，但巴兰就建议把他们一起请过来，一起吃饭，一起敬拜。那这些以色列人是岂不是更加不愿意走了吗？那其实巴兰这个计划 非同寻常，正是体现出巴兰这个人是非常高明的。巴兰并不是能够，我相信巴兰在当时这么有名，不只是浪得虚名而已，他是实实在在非常有洞察力、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他从这个计谋当中，你可以看出巴兰其实对神的心意非常的了解，他也非常了解神的百姓的软弱，神的百姓他的力量来源是在哪里。大部分人觉得打仗啊，征战，那当然我们所依靠的乃是兵强马到马壮人多，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当时在建立国家以后，他们遇到一些征战的事情，他们很少啊就想到先呼求耶和华，当然有这样的好王在，但很多时候他们就是第一想法就是拉救兵，巴比伦来了我就去联合埃及，亚兰来了我就联合亚述，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力量的来源在哪里。那只有真正一些少数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们知道属灵征战的胜败不在乎兵多，乃在乎神的帮助。那很多人都喜欢撒加利亚书节经文，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我的灵方能成事。以色列人初次进迦南，他们看见那边人哇又高又大，吓得胆都破了。那只有少数人他们有着属灵洞察力，他们知道像迦勒一样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从神而来。那摩西也明明的告诉以色列人说，迦南的每一个族啊，在生命记七章一节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摩西很清楚那些人都比以色列人强大，但摩西深信神能够把他们领入迦南地，因为他知道征战那是在乎耶和华，神有神帮助了，神的百姓就战无不胜。很多时候神的百姓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神百姓的仇敌巴兰却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件让人很可叹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出去征战，我们的仇敌比我们更了解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所以巴兰知道要胜过这群人，不是说你靠兵多就行了，兵多是不行的，你要胜过这群人，那是要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立了这么个计谋。那这个计谋怎么来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那跟我们前面讲的圣洁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来看25章第2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说，就他们就请了那些女子叫百姓来。那叫百姓有些英文翻译词就称就是 invite， 就是邀请，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动作，想要跟你成为朋友。所以世界其实有两种办法对抗我们，一种是成为我们的仇敌，外在的压迫逼迫，另外就成为你的朋友，渗透你邀请你 跟世界在一起。那当我们成为世界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世界的，我们就成为了神的敌人。所以当世界邀请你的时候，我们的危机也就来到了。那邀请以后，他们就这边我们看他们就行了有三件事情。我们看见第一件就是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所以吃他们祭物。那有些经文中文翻译他们的祭物，其实下面有点点点，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那在原文当中就是说就一起吃，就百姓就吃。那第二件事情就跪拜他们的神，就是跪拜。那第三件事当然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就有身体上的淫乱，这其实是让我们看到那这三件事情。首先它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联合。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字。他们吃的时候是在一起吃，拜的时候是在一起拜，行淫乱的时候当然也是在一起淫乱。那当我们在世界联合的时候，其实我们圣洁生活就遭破坏了，因为圣洁生活就是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 那神是世俗，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当你跟世界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圣洁生活就遭到了破坏。那这边讲到，刚才提到是有三件事情，一件是吃，那这边讲到主要是讲到一般生活的破坏。那我们讲到圣洁生活有三个方面，敬拜生活、道德生活、一般生活。那吃当然是指的是一般生活。那其实啊，不要以为吃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啊，其实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人类最大的一个悲剧，最有影响力的悲剧，就是因为在吃的问题上出了问题。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人就在死亡和咒诅之下。那摩押女子请了以色列人一起来吃。那为什么要吃呢？那其实吃饭其实代表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表示彼此的接纳认同。那所以耶稣去税吏马太家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很生气，为什么你去跟税吏和罪人去吃饭呢？你这样跟吃饭就是表示耶稣愿意接纳那些人。那另外就讲到关系的建立，你在一起吃一吃就吃出感情来了，谈恋爱的也需要经常吃饭，对不对？做生意的尤其了解，你要谈好生意，你就先要请他，尤其华人生意人都很了解，你就要请他一起吃饭，吃啊吃啊，你就感情就有了，生意就容易做了。另外就是讲到信息的沟通，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可能光吃饭，谁吃饭除了哑巴，谁吃饭都要聊聊天，是不是？那摩押女子请以色列人吃饭，那先给你介绍一下本地的风土人情啊，重点强调一下本地的本土宗教的特色啊，巴利皮尔是很神的，先给你讲讲。所以当你在吃的时候，不知不觉世界就跟你建立关系了，世界就把世界的神带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相信其实在所以一般生活是会影响我们的敬拜生活的。先不要说你读经生活、祷告生活会影响你的敬拜，其实看是一些跟读经就是跟神没有直接关系的，也会影响你的一个人敬拜。比方说，你今天坐在这边，要是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那午堂还好一点，早堂就问题更加明白。你要不早睡早起，你在敬拜的时候就会打瞌睡。所以，那另外就比方说，那这还比较次要一点，那比较重要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大家都有娱乐生活，是不是？休息一下，你上网，或者你交朋友，或者你上网聊天、看电视。如果你不谨慎的话，你不真的不在那些看似无所谓的事情上分别的时候，世界就很容易给你通过这些东西把世界的信息告诉你，他就通过这些跟你说话，把世界的神告诉你说你要成功出名，你要怎么样或者你要漂亮美丽，你应该怎么样？那些东西不知不觉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那利未记其实刚才讲到这么强调吃喝，一方面是要神要时时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在每一件事上分别为圣。那我相信还有一个实际的作用，神就要通过这些命令让以色列人不要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会儿如果你真的去遵行那些条例的话，以色列人就不太可能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因为那边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还有 kosher 的一些 restaurant 或者 kosher 的 shop， 你人家没有太有 kosher 的东西，你要再去吃饭，你要真的谨守那些律例的话，你就不太可能跟他们一起吃饭。没有那些吃饭的联系，那世界就是以色列人就很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保守他们这种圣洁生活。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挑战是更加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世界需要跟我们建立联系，不需要请我们吃饭了。我们每个人都手基本上口袋里都揣着一个机器世界就可以通过那个机器把它信息告诉我们，跟我们建立联系，让我们知道世界在敬拜什么，世界最近是流行什么，世界人所看重是什么，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就被吸引，我们也看重世界所看重的我们也要去追求世界所流行的。 所以一般生活其实会影响敬拜生活。那后来他们一起敬拜以后，他们就开始淫乱。那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敬拜生活其实跟道德生活也是相关的。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淫乱？那其实淫乱是当时他们拜偶像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敬拜方式。淫乱是件污秽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可以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就说这是敬拜。那敬拜是很崇高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离弃神以后，我们就没有了我们真正的道德标准，我们就可以把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当作光荣的事情，把污秽的事情当作崇高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那现在性行为的放纵他为什么他们不觉羞耻，反而骄傲，觉得这是爱，这是自由。我们看到世界的这些堕落，那些只是表象，在真正的内在原因、根本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那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必然会滑坡。所以以色列人就因为在以色列在皮尔的事上就跟巴利皮尔联合，那一个结果就是神的怒气就临到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发怒？大家如果去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摩亚女子来请以色列人一起来吃，一起来拜，但他没有说要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他们不是很关心你今天拜了巴利，明天你还是不是去拜耶和华。很有可能他们真的就是拜了巴利，明天就拜耶和华。那这边我们也看到那个最后被杀掉那个叫新利的，他在行淫的时候他就住在神的名当中，他就住在会幕不远的地方。所以神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仇敌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他不需要我们明明说啊，你离弃耶和华吧，这个现象比较少啊。这样一个人，如果你要去破坏一家人两口子的婚姻，你不需要说他们两个一起打架啊，彼此仇恨，你不需要那么做，不需要那么周折，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小三放入他们的婚姻当中，他们自然而然婚姻就出现裂痕了。那这边，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说他们离弃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神之外又加了一些东西，他们就把巴利皮尔放入他们的敬拜当中。那当人将巴利皮尔将偶像跟神同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神为圣洁。因为看前面讲到神的圣洁，就讲到他的无可比拟超越，独一无二。当你把任何东西跟神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玷污了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圣洁生活被破坏以后，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不再以神为圣洁。那这件事情是神所恨恶的。在路加福音14:26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边翻译的比较客气，就说不爱我胜过，那小括号里头也说爱我胜过就是恨。难道神真的要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吗？这显然是跟其他经文矛盾的。神要我们乃是孝敬父母，爱妻子，要好好的也要彼此相爱。那神用这边非常强烈的字眼所要表达，就是说神不允许我们把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神放在一起，甚至超过神。那马太福音6:24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神在圣经当中多次用的词来描述自己，就是他是忌邪的一位神。忌邪英文当中就是 jealous， 就像因为丈夫他看见妻子出轨了，所有那种感觉如果一个丈夫看见妻子出轨了，如果他觉得没事，他只要还跟我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这个丈夫好宽容好有爱，你哪会觉得这个丈夫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神他不允许我们在 在他的百姓和他之间有第三者的出现，所以他是祭邪的神。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十诫当中，十诫不知道大家都能不能背全，但至少你应该知道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十诫第一诫不是说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倒拜我。十诫是给神的百姓说的，那些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是神，知道要拜，知道要拜他，但那样是不够的。实际第一诫呢是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你单单以神为神是不够的，乃是要单不是你以神为神还不够，不能说我今天在教会敬拜了，我有奉献，我有读经祷告，好像耶稣就满意了。神所要求的乃是我们要单单的拜他。他不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东西跟他平起平坐，或者更高的地位上，不管是金钱、是名利、是妻子、是儿女，还是你自己。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临到你。你所经历的可能不再是神的祝福，你所经历的乃是神的愤怒。那这件事情啊，神的愤怒是很可怕的。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后果，就是在25章。最后啊，我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就是，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24000人是个很大的数目。当时以色列男丁总共加起来大概是60万，24000人相当于当时他们男丁的4%的人口。那以色列人其实出埃及一路，他们有很多的挑战，就很多的阻拦。很多甚至国家都联合起来要拦阻他们，但他们进迦南一路上几乎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在军事上比较明显的一次实力是他们在进了迦南以后攻打艾城，因为那位亚干犯罪，所以他们攻打艾城的时候，他们神没有与他们神没有帮助他们，结果他们就打了败仗，他们就在那边嚎啕哭泣。结果那次死了多少人呢？那次死了36个人，这边死了24000个人。所以巴兰的计谋是非常一个高明、非常一个厉害的计谋。他是以色列人这40多年出埃及进迦南，仇敌在以色列身上所引起就是一个最大的一次伤害。那其实很短以后，那巴兰这个先知就死掉了。那我们如果一直往下看到31章，以色列人就要去找人报仇，他们就把巴兰给杀死了。但所以巴兰这个先知就再也没出现，圣经当中也似乎没有记载另外先知好像出这么一条恶毒的计谋。但是圣洁的破坏，这种混杂一直是搅扰以色列人甚至是新约百姓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知道巴兰这个计谋的人不止巴兰一个，那我们有最大的一个仇敌就是我们属灵的仇敌撒旦，他也很清楚神所要求是什么，他也很清楚神百姓的软弱是什么。那如果你去看以色列国他的整个后来一直拜偶像，然后失败被巴比伦所掳，但是在他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圣殿一直都在以色列地，甚至一直有献祭的事情，但并不是说因为有圣殿在，一直有向神献祭，他们就平安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那里不但有圣殿，还有巴利，还有亚舍拉，还有日月等各种万象的偶像在那里。神所要求的不单只是圣殿，神所要求的那是要把那些都通通的除去。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启示录里头有7个教会，神有表扬，神有责备。那启示录，你以为启示录当时初期教会当时最大挑战是逼迫，但你如果去看七教会圣经，神没有因为逼迫就责备他们，反而神因为他们受了逼迫还能忍，神表扬他们，鼓励他们。那神责备他们事情是什么？神责备他们的事情呢，是因为在教会当中有偶像的事情，像别加摩他们就听从了巴兰计谋，像推雅推拉就有耶西别这样的先知，也带领那些神的百姓去拜偶像，所以这是跟教会讲的。 这不是跟那个教会外面的人讲的。所以再一次让我看见，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以神的名聚会我们就好了，我们还要看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我们的敬拜是不是纯一的，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为独一，我们以神为至高，我们是不是单单的敬拜他。那如果看现今的教会啊，我们很明显，很多基督徒也在感叹，我们现在教会影响力没有了，一直走在下坡路。那很多似乎同性恋团体啊，一些搞民权的，他们比我们更有影响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人少吗？我们说人数，我们比他们多很多，那我们的缺乏影响力，不是因为我们人少。很有可能，我相信那是因为我们偏离了我们圣洁的道路，我们不再以神为圣洁，我们有自由派，他们把神变小了，把神放在理性之下。有很多相信成功神学的，他们虽然名义上就是他们还是敬拜神的，但是他们似乎就把追求成功繁荣当作更高的一个目标，而把神当作他们达到那个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工具。他们不再以神为圣洁。那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个人生活，其实我们也经常感叹我们的软弱，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蛮有能力的，圣经告诉我们也是蛮有能力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英国有个牧师叫约翰卫斯理，很多人都听过他，他说过一句话，说给我100个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传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传道人或是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他说只要100个人，100人很少很少，我们教会的会员就不止100个人。他说只要100个人就能建立天国，那是不是他说的话太夸张了？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教会新约教会建立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开始那120个人他们开始的，他们在几十年间就传遍，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感受到那种能力？是神变了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到底问题在哪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尊神为圣，是不是把很多东西跟神并列在一起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对这世界富足的追求，名利的追求，是不是那些反而成了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落在巴兰的计谋当中？几千年过去了，巴兰的影响力还在，我们需要时时的提醒。不是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圣洁圣洁就好了，乃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以神为圣，这是神所要求的，否则我们所经历的可能不是神祝福，乃是神的咒诅。好，最后我想以彼得前书1:15到来鼓励，来再次提醒大家，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把自己分别出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正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从万民当中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属于你的子民，也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你有盼望，你有要求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单单的以神为圣，我们也知道确实你是那位至圣的神，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像你，你是至圣至荣的一位神。我们也向你在你面前悔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并没有以我们的神为圣，我们把很多东西跟神并列在一起，甚至把神放得更高。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所做每一件事情上 在最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让我们生活能够讨你，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得到神的能力，也能够在这世界上宣扬主你的名，在这世上兴旺你所在这地上所建立的国度。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至圣的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